好，再一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回到神的圣殿中来听他的话语。好，今天下午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当爱你的仇敌，当爱你的仇敌，这是取自于马太福音5:43-48的这个经文。当你看这图片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有刺的这个铁石。那我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刺，被人刺伤，被人伤害，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坦白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我们多多少少总会与人发生一些误会，一些摩擦，一些争执。那么如果不能够很好的处理，就会产生一种敌意，甚至把对方看作是敌人，你不喜欢他，你不愿意看到他，你也不会为他祝福的，你也不会善待他，你也巴不得他受神的惩罚。甚至你可能说希望他从你的眼前消失的。所以我们心中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的敌人，这样子的一种刺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面对。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个马太福音第5:43-48，主耶稣给我们很清楚的这个教导，完完全全跟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文士所讲的呢迥然不同。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些法利赛人跟那些文士所讲的是什么，那主耶稣讲的是什么，那我们又怎么样去实践，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命当中去实践这个爱你的仇敌。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文士跟法利赛人错误的教导。第一，在这边马太福音5:43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法利赛人呢，他们把爱你的邻舍如己呢，那个如己啊给删掉。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第19:18，其实这个是起自于这里的啊，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那爱人呢，这个人啊，人在原文里面呢是你的邻舍。如果你看这个钦定本呢 thy neighbor 好，是人呢，其实是那本来是你的邻舍，所以你要爱你的邻舍如己啊。这些法利赛人呢，这些文士呢，他们讲到这个爱人的时候呢，他们却把这个如己呢给忘掉了，给删掉了。他们对这方面呢，他们把这个爱人如己的这个爱邻舍的这个意义呢给淡化掉啊，他们没有看重爱邻舍是到一个地步呢，必须要什么像爱自己一样，像爱自己一样。那另外一点呢，他们所教导错的是什么呢？他们增添恨你的仇敌。其实呢，神呢没有如此吩咐说恨你的仇敌。 他们是把凡事不属于灵舍的。那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呢，我们已经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那边讲到说不可报仇，对，那边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这个子民。那那边就告诉我们，你不可以恨人，那就告诉我们不可以恨人。但是呢，这些法利赛这文士人却把这个恨人的东西呢，憎恨你的这个仇敌呢，放在里面。所以他们的教导呢，跟圣经原本的意义呢，原本的意思呢，是完完全全不同的。所以呢，当他们把这些不在这个灵舍的啊，你要爱你的灵舍呀，你灵舍除了灵舍以外呢，你就不不要不要爱他，你就恨他。这当然好像外邦人，然后外邦人不是这个你的灵舍，你可以恨他。这个也是跟圣经有出入的。圣经怎么讲论到这些外邦人呢？这些在他们聚居的呢？圣经说要以同一个条例来对待，对不对？你看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呢，同归一例啊，这个在很奇妙的，很平等的。你发现在以色列当中，他不会说哦，因为你是寄居的，你是外邦，你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就把你撇在一边了，他就把看低你，看扁你，没有的。他说你们这些在我们当中寄居的，好，你们也同样一视同仁的，这个是神的教导。但是呢，法利赛人不是的，他是把说啊，灵舍就是啊，我们这些我们跟我好的这些人啊，我们自己的兄弟，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啊，这些就是我们灵舍啊，另外一些啊，那些不是我们跟我们同样肤色或者不是同样种族的啊，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仇人，恨他们没有问题的。那这是错误的这个教导。所以神呢就特别的跟他们讲要爱他们。那讲到这个灵舍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在就业的时候，他们还不是很清楚谁是他们的灵舍，他们以为就是啊，我们的这些亲人，我们这些同族的人。但是从主耶稣的这个好撒玛利亚的这个比喻当中呢，我们就知道任何一个人需要你的帮助，那个人就是你的灵舍，无论他的肤色是怎么样，他是住哪里，他是从哪里来的，那不重要。如果有一天你到一个别的国家去旅行，你看到一个人真的是有需要啊，那也是你的灵舍来的。所以这个灵舍呢就包括了所有的人。所以他们的教导说只爱你的灵舍是不对的，要爱你的灵舍。那他的这个爱你的灵舍，要爱你的灵舍如己，那么但是呢不可以恨你的敌人。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呢，我们看得清楚啊，关于这个爱仇敌的这样子的一个命令。那所以主耶稣呢就来纠正他们在这个错误的教导啊，他们说只能够爱自己的这个灵舍，然后可以恨自己的这个仇敌。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让我们稍微的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啊，那这一节经文， 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在旧约里面只有单单有爱这个邻舍，没有说爱这个仇敌的这样子一个教导。我们以为啊，以色列人也可能也会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想法。但是呢，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就是在利未记，我加上这个十七节，就是说不可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且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那在这边呢，当然爱人如己呢，爱人如己，爱这些邻舍呢，是肯定的，很明显的讲出来。但是是否有没有说要爱自己的仇敌呢？其实有的。当我们讲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就表示说要爱你的那些你不喜欢的那些你的仇敌，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那些你所不喜欢的那些你不可以报仇，你要爱你的仇敌。换句话说，是的，从以上的这些经文呢，就可以推断旧约里面呢有教导要爱仇敌的，爱自己的仇敌，不单单爱自己的邻舍，甚至连这个仇敌也要爱。那这个就是主耶稣他要带出来的啊。那主耶稣就在那个刚才我所读的五章四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和合本的话，你看是只是我，只是我，其实呢在原文里面呢是叫是我在前面的嘛，我在前面的啊，刚才五章四十四节是我在前面。那这个表示说主耶稣呢，他是以他这个的权威式的这个身份呢来讲这句话。我要告诉你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单单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就是说不是的，要爱你的仇敌，为呢逼迫你的祷告。所以呢主耶稣所讲的这句话呢，就应验了他在这个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跟五章十九节所讲的。那边他讲什么呢？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而限制，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常常我们对于这个成全是什么意思，那主耶稣要把这个所谓的被那些误解的那些地方啊，误解的地方，被那些法利赛人啊，或者被那些古人啊，他们误解的地方呢，把他们再一次的带回到那原来的这个真正的意识。那么他就教导人这样的遵守，他本身也遵行。你看，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是无论是何人遵行这诫命，遵行了、又教训人遵行了，他在天国里要成为大。所以这个关于说遵行，主耶稣是要来遵行这个真正的这个律法，不是按照这些法利赛人，不是按照这些文士他们这样子的错误的教导。就是他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他说不是，你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你的仇敌，我为他们祷告啊，要爱他们。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呢就告诉我们，看到我们，让我们看到说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个来完成这律法的，他把这个律法的真理完全的带出来，他也按照这律法来履行出来，也叫这律法能够在他身上得以成就。好，接着下来呢我们就看 这个刚才我们所看的五章四十四节啊，在清帝啊，在这个和合本呢、啊、是这样啊，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呢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和合本。但是如果在钦定本，就是在 King James， King James 的话呢，他怎么讲呢？比较详细。 But I say unto you, love your enemies, bless them that curse you, do good to them that hate you, and pray for them which despitefully use you and persecute you。 那这里就给我们很详细的，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这个华文的话，应该是这样子，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咒诅你们的祝福，恨你们的要待他们好，为那毁谤和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爱我们的这个仇敌呢？这边有三点，一二三，对，第一点呢，就是那个咒诅你们的，你们要祝福，祝福他们。那祝福在这边呢，在原文里面是给我们看到说，是一种说好话，为对方说好话。那么恨你们要待他们，要待对方好，还有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那我们讲，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一些人他咒诅你，你会祝福他吗？用来 curse 你，我们立刻什么？我们的反应什么？我们也咒诅回去，对不对？一般上这是我们人的这个常情，你想是不是？他大声一点你就更大声一点，那这是我们的这个常情。但主耶稣教导我们不是的，你要为他们祝福。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会 curse 你的？会不会他的心情不好，或者他脑子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不对？当时他想的东西，不晓得他想的什么东西，这么生气要开始咒诅你。即使是他的脑子正常，他这样的这个咒诅你，那背后一定有一个原因的，是不是他受了一种错误的教导，还有过去的这个阴影。那当你有这样的一种了解的时候，你就说，神啊，怜悯他，怜悯他，怜悯这个人，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会这样咒诅我。那这样的话，你就成为一个祝福人，主啊，你帮助他，让他的石头能够成为更温和，能够成为一个什么造就人的石头。那这讲起来好像是很理想，但是这是神要我们学习。你不跟他什么敌对，你不跟他什么对抗，你跟他对抗的话，就表示说你跟他一样的可恶，你跟他一样的什么所谓的这个恶劣。啊，这是我从我的这个一个校长所学习的。他说，如果人家骂你的时候，人家骂你的时候，你千万千万不要骂回他。如果人家使你生气，你不要跟他生气，因为你跟他一起生气的时候，你就跟他一样的同等或者胜过低过他。你在你的这个人格方面，如果你跟他，你人格比他高尚的话，你不会因着他讲了一句话，你就整个人生气，对不对？我们想着是很有理由。我们平时我们在外面，我不小心，坦白说，人家不小心碰到你一下，你就会说，一下子你就整个人说有点不高兴，啊，不高兴，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方面先学习，要学习祝福。那第二点呢，恨你们的要待他们好。是的，通常那些你恨的人，你不会理他的，你不会理他的， 你心里想，如果他有一天他来的话，他来找我了，我肯定不要碰他的，我不要碰他，因为他实在是讨厌，实在是可恶，他过去所做的东西我实在是不满，我一定不会帮他的。但是神怎么教导我们？爵士怎么教导？他说你要带他好，你要预备心，你要带他好。这个是主要我们学习的，要带那些恨你的人，有一天他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说帮助我吧，帮助我，那时候你就会被说哇，你就把你的手这样放走，会说你那时候这样的待我，会不会这样的求神帮助？不会，要像主耶稣那样，还是施恩怜悯。好，就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耶稣不是在那里表演的，主耶稣不是在那里表演，他的的确确从他心中这样的来回应这些恶待他的这些敌人，这敌人。那么这是我们学习的。那么呢，另外一点，为那毁谤啊那些是在里面要破坏你的名誉的人，那些逼害你的、逼迫你的，祷告，为他们祷告。哇，这是很，我们想怎么可能呢？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这都是很多人分享的。那么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经历的。如果你有一个你恨的人呢，你肯开口，真的是真正的开口说为他祷告的话，哎，你发现到你心中的那种恨就消掉了，就会消掉了。但是如果你什么时候你一直恨，我要恨你到死，我要用真的是让你逼你到死地，那我告诉你，你的恨呢是永远不会化解的。但是你什么时候说主啊，怜悯那个人，主啊，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我们求你自己帮助开他的心窍，让他能够明白，也让我能够忍受他们的这个恶待。是的，有一些基督徒就在这个所谓的这集中营呢，在这个希特勒的那个时候，他们的的确确在这些希特勒这些德国的这些兵士的这些压迫之下，他们仍然为他们祷告了，为他们的兵士祷告。那我们发现到他们心中对他们的恨就化解了，慢慢的化解。祷告是一个解药来的，把这个毒品，这个毒药，心中的这苦毒了，给它化解掉了，给它淡化掉了。那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恨的时候，你要祷告，你要为对方祷告。你不要以为说我恨他就是我得胜了，你恨他的时候是你失败的时候，是你最惨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恨的时候，你整个生命呢就在苦毒当中，在苦毒当中，你里头所产生的这种荷尔蒙是那种恶性的、那负性的、那不好的那种荷尔蒙。你发现到你的这个脸会有很多的这皱纹，你知道你整个人硬紧绷绷的，因为你恨对方。那什么时候你爱他，什么时候你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些毒呢就完完全全的被化解掉，因为你肯饶恕。你什么时候饶恕那个人，你们在天上的父呢也必饶恕，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钦定本给我们看到的这东西呢很清楚，那么要特别的让你们注意到这个东西，这个命令呢，在爱仇这个仇敌的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原文的这个这个文法呢是命令式，而且是持续不断的。我们来看一看这边 如果你看这个爱、祝福、待他们好、祷告，都是命令式的，都是命令式的，很奇怪。所以说你一定要爱他，你一定要祝福他，你一定要待他们好，你一定要为他们祷告。主耶稣没有说 You may love them, You may bless them, You may treat them well, You may pray for them. No, 你可以说你一定要，你一定要，没有选择了。这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这个是一种征战来的，征战。你想一个仇敌，一个敌人，我们怎么能够去爱他？怎么能够为他祷告？怎么能够待他们好呢？是一种征战来的，是一种征战。但是接触下来，我们会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所表现的，跟世人所表现的是完完全全不同的，不然我们就不成为什么神的儿女。主要我们一定要爱他们。如果你真的是有恨他的话，你求神帮助。我知道不简单，我有经过，我相信你也是有经过这样的一种挣扎，这一种的过程，每一个人都有经过的。你要学习去爱，学习为他们祷告，至少为他们祷告。那真的有需要，你也真的要伸出你的这援助之手，因为这是主的教导。当你肯伸出你的手的时候呢，我告诉你，很奇妙的，你那种的敌意啊，你那一种的感受就完全消失。那你什么时候一直把你的手狠狠的抓住，说我绝对不要失怜悯他的话，我告诉你，那种的恨，那种的敌意，继续在你心中，在那边硬浪，继续的变得越来越刚硬的，这是我们人的常情。神要帮助，神要我们作为和平之子，神要我们跟世人不同，因此我们要学习，很难，是很难的。坦白说，今天我讲这个这一场的不简单，因为讲是容易，做出来不容易，但是这个其实主的教导 You must， 你一定要，你想办法，你求神给你力量，神会帮助你。你自己没有力量，是的，你不喜欢爱他，是的，你不愿意为他祷告，是的，但是主的力量却不同，主的力量却能够使你做成的。你试一试，有些人你不喜欢的，你祷告成神啊，给我有爱他的心，你发现了就不同，你就有那力量去爱对方。什么时候你继续说，哼，我才不愿意看这个人，我不喜欢这个人，我永远不喜欢这个人，那你就永永远远的存着那种恨在你心中。什么时候你把这事情交托给神，交托给主的话，主就会在你我的心中工作，这是的秘诀。第二，这爱、祝福、带他们祷告，都是现代时态的，表示要继续不断的实习，继续不断的。对了，你可能你觉得说，这时候你可以为他祝福，你可以为他祷告，忽然间你又想回到过去的东西，哎呦，为什么他这样子待我？为什么他伤过我？哇，你心中又开始那种孤独的那种情绪，那种的这思潮又来了，你就开始要恨他了，会不会？会的，对不对？会的。但是主耶稣说不，你要继续不断的这样的去爱，然后就有这样的一种经历。那当你说你要爱一个你说不是爱的人，爱你的仇敌或者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开始 你会祷告的时候很难，但你祷告之后那种感觉就慢慢消失，说我要学习爱他，爱他。然后那当然你还那时候不急就偶尔他这种孤独的那种的思想，那种的敌意的那种思想还会进来的。但是如果你说主啊帮助我，叫我能够爱他，叫我能够为他祷告，你发现慢慢慢慢经过一段时间呢，你对他的那种敌意呢就慢慢的淡化了，就淡化了。经过一段时间，最重要是你心中要拿定主意说，主啊，我要为我的敌人祷告，我要爱他，我要为他祷告，我要善待他，我要帮助他。啊，你肯这样的话，你的敌人就可以说，就可以慢慢变成你的这个祷告的对象，变成一个你所不憎恨的一个人，求神帮助。那第三点呢？这个咒诅、恨、这毁谤，还有这个逼迫，都是现代时事的表示。虽然仇敌继续不断的骚扰，我们仍旧要爱他。是的，这个都是他们一直在骚扰的啊，不是说哦，你为他祷告啊，他就不会带你啊，他就会对你好。不然坦白说，在这个世界，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可能他对你更加的残忍，对你更加无情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更要继续祷告，因为这个是什么？这种是一个挣扎的，就是挣扎，一个顺着圣灵还是顺着肉体。你顺着圣灵你就为他祷告，但你顺着肉体的话，你就按照自己的意识，你就我不要为他祷告，我不要爱他，我要恨他，我要继续的憎恨他。到最后呢，是你自己受伤，不是别人。所以求神帮助带领我。好，我讲了这么多，到底爱你的仇敌能够不能够实践出来呢？能够不能够实践出来？主耶稣既然这样的教导，主耶稣既然这样的吩咐，我相信能够实践出来。虽然是很难，但是却能够实践出来的。要记得，难但是却能够。怎么样能够呢？怎么样能够实践出来？第一，我们已经有主的爱了。是的，我们已经有主的爱了。你知道，因为说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而且在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的，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是的，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心中有一种爱，这爱呢是超乎一般的，这个爱是这个无条件的爱，像神爱我们一样。神爱我们，神帮助我们，神拯救我们，神怜悯我们，即使我们是罪人。那等一下我们就发现到，神呢爱好啊，施恩给好义人，也施恩给歹人，降雨给他坏人啊，歹人也降雨给义人。那就表示说他照顾、施恩、怜悯给这两种。那在我们同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朋友，我们当然我们会照顾他们。但来到我们的敌人，是我们所憎恨的，我们又有什么态度呢？ 主说我们要怜悯他们，要怜悯他们。主以前怎么样怜悯我们，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怎么怜悯我们。如果他真的是像我们罪人一样啊，待人那样，他就不会施恩怜悯了，他就把我们撇弃。那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但是主怜悯我们，主既然这样怜悯我们，在我们还做罪的时候施恩怜悯我们，我们也要学习去怜悯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觉得说是的，我们有主的爱，我们有主的爱。第二点，我们要学习用主的爱来饶恕。这边怎么说呢？倘若这个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那我们常常听到这个，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坦白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饶恕人，人是不容易饶恕他人的，人的本性是不爱饶恕的，人的本性最近呢是爱恨的。你得罪我，你就抢着等着抢，你为我你做出意，我就为你做手，这样的一种心态。但是主说不，你要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你想在你当中谁是你的敌人，你还有这些敌人吗？你要学习饶恕，你跟他心中你饶恕他，求神帮助啊。那么要记住一点，千万不要自己伸冤，千万不要自己伸冤。这边说罗马书十二章，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是的，当我们遇到这些被人伤害，被人误会，被人毁谤的时候，被人压迫的时候，我们心中就心怀不平，我们就所谓的一直在里头很作难，想要报复。但是主说不要，你不要报复，你宁可听凭主怒，让主自己来伸冤。我们自己的本分怎么呢？所以已经告诉我们，你的敌人若渴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这样行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我相信这个意思就使他感到很难受，使他感到很难受。你跟我的这个责任不是报仇，不是去害对方，不是使对方受更多痛苦，乃是你要去爱他，你去爱他，你怜悯他，从怜悯当中才能够把这个敌人啊把他转过来。但是如果你什么时候继续的用敌意来对待对方呢，他会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敌对你啊。不可为恶所胜，反要胜恶。然后不要忘记，耶稣是最好的榜样，耶稣是最好的榜样。你看在这边他怎么讲呢？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受威胁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就是我们的主，他多次的被人鞭打，被人侮辱，他就是这样的贱猛，不讲道，不是他不会讲，他甘愿忍受那种的痛苦，那种的凌辱，让主自己来，让父神自己来做成他的旨意。所以说把自己交托了那按公义审判的主，那这是我们主的这个他的榜样，他的榜样。那我们也要学习， 这个主耶稣能够成就。你说哇，主是神啊，对了，主是神，他也同时有人性，他也是有人性。主耶稣他也是有软弱，但是主还是继续的靠神的力量来战胜。我们可以学习主立下好的榜样，好像我刚才跟你说了，他即使在十字架上呢，他也为那些迫害他的祷告，迫害的祷告，甚至在十字架上他也拯救了其中一个强盗。他没有因着那个强盗曾经犯过罪而继续的定他罪，什么时候人愿意回转，什么时候主就愿意赦免。照样什么时候人来的向我们跟我们认错，我们总是要赦免，总是要饶恕他。最后我们看到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与世人不同的。这边他就告诉我们，你看啊，你若单爱呢，爱你们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是的，税吏就是那些像那些犹太人抽税的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官啊，他们特别不是单单抽应有的这个税啊，他抽的超过所应当付的、所应当纳的这个税，所以很多这些犹太人都很讨厌，讲这个是个这个走狗来的，走狗来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走狗来的，害我们的，他们讨厌他们。那这些被人说是讨厌的，他们都会什么？都会爱那些爱他的人。那主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像他们这样，这是外邦人，这些税吏都会这样。我们的身份是不同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更高他们一层的。接着下来，你若担起你弟兄的轭，必得什么长处？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吗？外邦人也是这样，他们跟自己的朋友他们就问安，其他的人敌人不好的人不喜欢的人他们就不问安。这也显示说这些外邦人，其实在外邦人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眼中啊，他们把他们看作什么狗那样的，肮脏的，是污秽的啊。这些所谓的低贱的这些人，在犹太人的眼光中他们都会这样子做。我们作为这样一个尊贵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比他们更加高，更加做的东西呢更加的高超。因此到最后呢，就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这个完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学像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榜样。不是表示说你要像神完完全全的没有罪，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但是他成为我们的什么？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能够爱好义人，也能够爱歹人。那我们也要爱，可以爱我们的朋友，也可以爱我们那些敌人，那些我不喜欢的。我们要学习，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是一盏光，我们是光来的，我们是盐来的，我们不是其他东西。我们是做盐做光的，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有发出这个这样子的这个功用的这个见证，好让那些看到了说，是的，你跟世人不同，世人没有发出那种光，世人没有那种盐的味道，但是你跟我却不然，你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跟他们完完全全的不同，所以跟以世人分别出来。就在这里，不在其他地方。你要人家看出你跟世人不同吗？你就在爱人的、爱敌人这方面分别出来。不然的话，你跟世人完全不一样。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容易，但注意说，你一定要爱他们，你一定要什么？要为他们祝福，你一定要为他们呢，为他们祷告，要善待。求神给我们的力量，这力量不是来自我们这边，乃是 我们的父神，乃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个力量。你求神，你求神，神就能够赐下给你。但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作为他儿女，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一个见证来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哦主啊，当我们思想这个爱，他爱你的仇敌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艰难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主，你既然这样的教导我们，主，我们就求你这些帮助，在人看来是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主啊，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力量，在面对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来学习，来学习像你那样爱啊，施恩给歹人，也施恩给义人。主啊，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在世上能够为你发光，为你作盐。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